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传道书了。我们来看传道书1-4章。在传道书中，我们看见它的作者毫无疑问是所罗门，因为里边所提醒的这样的经历啊，的确是没有别的君王能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传道书里边发现一种带有悖论式的智慧，也就是他常常借着对这个世界的批判来强调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这样的一种很巧妙的言说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护教式，或者称之为自省式。就真正的智慧啊，未必只是来有一些教条式的道理的教导，也意味着能够让我们省察传统的智慧，从而能够在这种反省中啊，得着一种新的光照和亮光。而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极具属天的灵感。那我们跟读到的所罗门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契合。在传道书中，我们看到作者不断的提到虚空和虚空的虚空，但是不要忘了这一个词的使用啊，也是跟这个日光之下不断的连在一起。因此这个摩根在为这一本书写注释的时候总结，他说传道书是作者受圣灵感动而写的，它代表一个人若忘记了神的神，若忘记了神，他就陷入失败和悲观。他凡是只看见日光之下的劳苦，而不知道日光之上的才是重要的。你若要知道一个最聪明、最有学问，同时也最有地位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就应该看本书作者的自述。一个把神摒弃在门外的人，这样的一个结局。不过好在这一位智者最终抬头仰望神，在敬畏神中得着最终的喜乐和满足。这一总结实在是至理名言。因此我们在传道书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跟主耶稣说的，哪怕赚得全世界却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这个世界所有这一切，在神的安排下，在神的护理下，都有它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跟属天的终极的长远的价值比仍然是有限的。我们应当从日光之下转身朝向日光之上，从而能够在上帝面前赢得敬畏神，而得着终极的满足和喜乐。所以在传道书的1-4章中，我们看见这一位传道者先是总结人生的虚空，然后从经验和观察的角度来提到这世界所做的一切在日光之下都是极重的劳苦。很多事情人赋予它了不起的意义，但是呢，从长远跟结局来看啊，也都是虚空和捕风。所以多有智慧，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加增忧伤。因此呢，从第二章开始，传道者就开始想着追求快乐，但是快乐带来的幸福却常常短暂易逝。因此他就想说，那我就追求欢笑，但是欢笑最终它的功效也是有限的。于是呢，他又追求美酒，但是美酒呢仍然不能给他真正的智慧，也不能使他胜过愚昧。于是呢，他又为自己这个造大工程，建造房屋，修造院囿，挖造水池，多买仆婢，也多多的养牛群羊群，也为自己积蓄金银财宝，也有很多美物。但是这些美物财宝甚至是妃嫔，也仍然 不能满足他的心，因为呢，凡眼所求的也不能够真正的满足心，心里所乐的也不能够得着终极长久的满足，而且自己经营的一切到最终呢也不能够带到永恒中。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自己所积攒的这一切，再过几年就没有人纪念，也日后会被人忘记。于是呢，这位传道者就追求成功，但是努力成功，用智慧知识灵巧劳碌得来，又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那自己也仍然与永恒的生命无分，就是自己劳碌的这一切也并不能够跟永恒的生命有份。于是呢，作者就说，那要不就吃喝在劳碌中享福啊，珍惜眼前所有的。所以呢，在世界上上帝给我们的享受是有它的价值的，那么这种价值呢在于说提醒我们说，有一位掌管这一切的神，这一位神给了我们这种享受，那不是让我们埋头在这种享受中，乃是借着这个享受啊，来去感谢赐这种享受的神，从而能够在抬头仰望中获得满足。所以在第二章的结束就突然提到神啊，其实也是在提醒说呀，那个你之所以能在世上愿意有这种幸福快乐的追求，这样的一种追求本身啊，也是神唤醒的，他借着世界，借着幸福，借着喜乐来唤醒我们对他自己的追求。我们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对神追求的种种形式，所以我们也承认这种追求是有它的价值，但是呢，价值又是有限。所以啊，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1957年啊，从内蒙古这个脱离死刑和囚牢的阴影能够辗转南下，后来啊终于偷渡到香港。他到香港之后啊，吃的第一顿饭就是油汪汪的叉烧饭，所以他一生啊总是觉得这个那一顿饭吃的最为香甜，人生最大的幸福不过是常能吃到叉烧饭，也就是那样的一种美味的享受。那这样的一种享受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啊，他在那样的一种严酷的生存现实中终于品尝到了这个自由的喜乐，也能够有一顿好吃的可口的饭菜，当然是心存感恩。但是后来倪匡也发现说当他终于能有钱大吃大喝的时候，又发现自己这个不能大吃大喝了，因为他身体发胖，然后呢有这个三高，也有糖尿病，也不是由着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也开始这个发现说这个俗世的享乐所带来的这一切仍然是有限的，所以他最终也在基督教中，在这个研读圣经中获得自己终极的满足和喜乐。但是呢，这不代表不享受生活，但是对生活本身的享受啊，不成为我们拒绝仰望和抬头的理由。所以到了第三章，传道者啊就说，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但关键是谁给你定的，你怎么可以经过这种痛苦眼泪的时刻呢？就是因为那是上帝所定的，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道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啊，人是因为有神这样的定规，从而能知道说自己不是神。但是人因为跟神有关系，又是可以作为领受者来享受 神所安排、所预定、所护理的。所以啊，在神面前常存敬畏之心，也能够知道说自己不是神，所以从而也成为一个领受者，在劳碌中可以有所享福。这也正是传道树根我们传统的中国人对虚空的理解还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对虚空的理解往往走向对意义的否定，走向相对主义。我们看明代杨慎他写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一首词就可以说明这一切。这首词这样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看到最终诗人就觉得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这一切都没有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不管多少事儿也都付笑谈之中。因为人事匆匆，然后世事茫茫，所有这一切曾经沧海，所以也不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就容易走向相对主义。但是呢，传道士的作者却可以在这样的世上的不公和日光之下的欺压中啊，也看见说这个上帝他仍然还是有他的公义。因此呢，尽管世界有不公，然后世上有恶事，但是人啊仍然还可以抬头仰望，也仍然还可以看到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而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因此一个人是从监牢里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所以如果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也就可以知道说他治理的众人多得无数，但是呢仍然有人不喜悦他，所以最终在这样一种持守公义中还是会有悲观和失望。但这种悲观失望恰恰是因为依赖经验、依赖世事和依赖日光之下的伦理，从而呢就给人这个抬头仰望又提供另外一种契机，也就是从日常经验的观察到社会经验的观察，诗人呢就发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非为劳碌且无功，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翁逐旧翁，百万身家何益处，一方名气奈何空，劝君归信耶稣早，进入丰丰富富中。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着这样真实的丰富。所以我们也看见历史好比一个舞台，才见上台来，又见下台去，锣鼓喧天动地闻，此刻都停住，正欲送君行，君已无寻处，堪称人生大舞台，不许英雄居，就是不允许英雄长久地居住在这个宇宙和人生的社会的舞台中。每一个人一代又一代，一代来一代又去，在这种一代来一代去中，有人或许盼望有生之年尽力见到更美好的世界，或至少什么能留给后继者，成竹在胸。但是呢，传道者洞见人类历史上无尽无数的经营与拆毁，如潮水般起，如潮水般落，从后浪到前浪，从前浪到后浪，眼看一代起一代落，后来之人早把前人置诸脑后，遗忘干净。在这个冷漠无情的宇宙的剧场中，不要忘了，最终这一位导演是在打击人的骄傲，让时光把人的骄傲毫不留情地席卷而去。最终人类所经营建造的巴别塔分量价值又有几何呢？但是我们也知道，真正的历史不是朝向人自己，乃是朝向的永恒者滚滚而去。于是在 永恒者面前，我们又看见这一切不再只是凄凉，也不再只是这个太阳照常升起而已，乃是让我们看见没有人是孤岛，一切呢都必须在连接中有意义，在 人与人的连接中，在人与神的至终的连接中。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啊，并不是在凭空说道理，乃是就着人生的阅历经验观察来给我们当头棒喝，让我们从追逐经营中有停顿片刻的时候，来归于默想、祈祷、反省和仰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传道书，让我们不只是面对虚空，更面对虚空背后你的真实。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心怀感恩领受你赐给我们的，也让我们尽人力听神命，从而在你给我们的舞台上扮演好我们的角色，尽心竭力。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